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约书亚记五章13到15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请大家，我们再来看一处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在读新约圣经之前，我们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读到这里。最后我们还有一处请大家来读的，是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五章，我们请大家在这里注意有几个关键的字，那么都是关乎到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我们生命能够得的更加丰丰富富的。那么这几个字，第一个字是举目观看，那么这个在旧约圣经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出现了大概有40次的之多哈。那么在创世纪里边，以色列的先祖，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还有约瑟，他们都是举目观看的人。那比如说在创世纪的18章，当神和他的使者在往索多玛路上去的时候，那么他们到了曼利的橡树那边，那么就是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他看见了神的使者，他就俯伏在地。那今天常常会有弟兄姊妹会问着说，为什么我们怎么好像是摸不到生命得丰富的那一条路？生命到底怎么能够得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举目观看这4个字是很重要的。那在约书亚记五章，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圣经节里边，第二个字就是向约书亚显现的元帅。那么约书亚看见他手里就有拔出来的刀，那我们知道这一位属天的那个这个元帅，他是随时征战的这个元帅。那么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说，进入迦南地是要征战，他们才能够得迦南地那个这个做他们的产业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属灵的征战，常常我们征战的刀是挂在腰间的，不是拿出来拔出来拿在手里的。挂在腰间的刀，我们都知道那个是装饰品，那个不是兵器。所有的兵器你要拿出来这个拿在手上的那么这个叫做兵器。约书亚记这个5章13节的第3个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这一位属天的元帅对约书亚说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那么这句话我们用中文读的话呢，不容易体会它的分量。那么在原文的里边，脱下鞋子 这个字是命令语气。那我们在昨天的交通里边，我们特别的跟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讲，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圣经里边所用的语气，尤其是神跟人说话的时候，那个语气有的时候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是用到命令的语气。那么所有用到命令语气讲的话，就是说一不二的，就是讲到一个今天在我们属灵生命里边是一个原则的。那么换一句话，我们读到这句这个字，我们就知道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就是每一位神儿女我们生命里边是必须有的这个经历。好了，我们等会儿再会回到啊这几个字。我们读到啊这个新约圣经在希伯来十二章一到二节啊，那里有一句话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这句话用来刚刚我们在约书亚五章那里边读到的约书亚举目观看，用来解释那个举目观看是再合适不过了。前面读圣经的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说，在这里仰望是望断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你不但是要举目观看，你还要定睛的观看。望断是一直看，看到它的尽头，你还要再看下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希伯来十二章第二节里边讲到的仰望是这个望断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许多的时候望耶稣、仰望耶稣，不是我们看一眼耶稣，而是专心的看，在他永世的那个荣耀的里边，我们能够看进去，一直看到他那个心里深处的那个旨意，然后我们定睛在其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仰望耶稣。许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边的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仰望耶稣，我们是忘了耶稣了，但是我们只看了一眼，我们就不看了。那刚才弟兄就带领我们唱圣徒诗歌的509首，那么就是讲到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爱主，我们讲不要爱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今天我们讲我们生命要进到丰丰富富的那个地步的里边去，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那个地步。那么这首的诗歌，它的作者就从自己的实际的经历里边，把一条真实的路，把一条对的路，那就放在我们面前。这是这首诗歌非常宝贵的地方。刚才我们在开始聚会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候，弟兄就问到我们今天我们对诗歌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能够带动弟兄姊妹更加的来爱唱诗歌。那我们有一点的交通，诗歌不只是一个音乐，诗歌不只是旋律好听而已，诗歌不是我们聚会的一个装饰品，诗歌它是唱出我们生命里边的感觉，诗歌是能够把我们带到生命的经历的里边。你要仔细的注意我们每一次唱的诗歌，我们每唱的那一首的诗歌，在这一首的诗歌的里边，他这个诗歌的作者，他不只是他讲到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他把一个进到生命丰富里边的那一条路唱给我们听。他说啊，这个在副歌的最后一个这个一句里边，诗歌的作者就说，他说所有的事物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许多的神儿女我们里边的一个需要，我们里边的一个祷告。今天这个世界太大了， 今天这个世界太厉害了，常常吸引我们，常常把我们辖制到一个地步，说我们里边向着主不自由，我们里边的生命达不到那个丰富的地步，我们好像有一点，但是总是不丰富。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得不好像是在这个世界的里边？然而这首的诗歌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所有的事物，世上一切的事物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让环绕我们身边的这些的事情变次第变色成朦胧呢？这就是进到丰富里边的那一条路，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路，我们只要转眼仰望耶稣，望断他的荣耀，那么所有在他之外的那些的事物都变成次要的了，不是说不重要，都变成次要的了，都要变了颜色了，不是那么重要的颜色，都要变成朦胧了，不是那么对我们来讲那么刺眼，都变成朦朦胧胧，我们不愿意再看了。这个对诗歌的作者来讲，他经历过了，他就觉得这个，他就知道这个是最自然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约书亚他来到耶利哥城，他要越过耶利哥城，他要进到迦南地，因为你过了耶利哥城，你才能够进到迦南地。但是现在对约书亚来讲，那座耶利哥城就是这么大的魂横在他面前，他怎么越过？他要转眼仰望，他要举目观看。弟兄姊妹，这不但是我们进入丰富的那条路，也是我们侍奉的方向，是我们得能力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一同的，我们来宝贝这首诗歌，盼望我们以后能够多唱这首诗歌。实在是诗歌的作者，他是把一条生命的路来能够唱在我们面前。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么第十章的第十节，那么主耶稣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讲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目的，在四本的福音书里边，我们恐怕是找不到比我们的主自己讲的这句话是更简洁、更直接、更清楚的了。我们常常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主也信实的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从来不问主说，你来了，你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满足在一个生活的里边，我们觉得我们做一个好好的人，我们有一个好好的生活，我们进到教会里有一个好好的服侍，我们觉得大概这个就是主拯救我们的目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主的话里，你找不到一句说他来是要赐给我们好的，他来是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好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我们用中文读起来差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它在本质的上面，它在内容的上面，两者是相差千里万里的。那么这个也是这次我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那么主放在我里边的一个负担啊。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仰望你，愿主你在我们这一次交通最后一次聚会的里边，主啊，把你心意当中你要向我们所讲的那个话，你未尽的话，愿主你向我们施怜悯和恩典，你把它倾倒在我们中间。主啊，叫你的儿女因着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能够说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把 把得生命的路显明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就愿意起身，我们能够像主你吩咐约书亚所说的，你起来，我们跟随你进到迦南美地。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向我们施怜悯和恩典。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依靠。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是有两道水，那么对所有以色列人来讲，那么这两道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两道水的话，就没有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没有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五章那里，约书亚他在耶利哥城外，他举目观看，为什么他要在那里举目观看呢？因为约书亚是这两道水的一个见证人，这两道水的成功失败，它的影响和教训，那么在约书亚的里边成为他里一个重重的一个负担，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警醒。所以当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在梦乡里的时候，那么约书亚他就早早的起来，他来到耶利哥城外。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进入迦南地所遇见的第一座城，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所遇见的第一个征战。所以当然在约书亚的里边，他早早的来到这座城外，他举目观看。那我们刚才讲到两道水的时候，第一道水当然是过红海，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面来说他们确实是得了自由了，他们离开了那个埃及为奴之地，他们曾经在那里400年。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讲，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出了埃及地，他们得了自由，但是他们没有离开埃及的权势。当他们前脚出了埃及，后脚法老王就带着埃及所有的马车战车来追赶他们，终于在红海边，弟兄姊妹，埃及的权势就追上了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神的百姓他们前面有红海是挡道，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他们如果不能够在这里胜过埃及的权势，弟兄姊妹，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他们被掳回去，重新的在埃及地做奴隶。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对我们今天那个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的里边被宝贝的救恩拯救出来。所以在哥罗西1:13那里讲，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边就遇到了这样子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感谢神，他就在红海边给以色列人预备了一条胜过埃及权势的路。弟兄姊妹，那就是过红海，那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一道水。所以出埃及14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叫红海就分家了，那么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就如同走干地。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了，那么当然了，法老王的追兵马兵那么也就跟着他们就下到了红海海底。那这时候分开两边的红海就回流复原，淹没了法老王所有的车辆马兵，连一个都没有剩下的。从此弟兄姊妹，埃及的权势是被埋在红海的海底，就再不能起来辖制神的儿女了。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故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它到底是3500年前以色列人的故事呢，还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神儿女我们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从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埃及就是代表这个物质繁荣的这个世界，所以在约翰一书2章15节，约翰就在那里说，他告诉神儿女说，你不要爱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都知道，约翰不是说我们不要爱神创造的世界，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爱这世界上的人，因为圣经常常用世界来代表世人。比如说我们说约翰3章16节、神爱世人，在原文在英文的里边是神爱这世界。约翰所讲的世界是管理这个世界那个黑暗的权势，用保罗的话讲，就是那个在幽暗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那个恶魔，他和他的那个权势。那么就好像当年法老王他在埃及全地所拥有的那个权势，在埃及的地的范围里边，只要你不出埃及权势的那个范围，无论你走到哪里，法老的权势就跟你到哪里。法老本人不一定要跟你到哪里，但是他的权势，你到什么地方，他就能够在那个地方，他跟到你那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要想在埃及法老王的权势的下面，他们做成是神的儿女，他们要行出神的旨意，他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一件的事情。摩西是属灵的人，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出埃及8章里边，法老王很狡猾，他就跟摩西出了一个看上去是很好的主意。法老王就对摩西讲，他说，其实我告诉你，你们以色列人是不必出埃及地要去的敬拜你们的神，他说你们可以在这地，就是在埃及地祭祀你们的神。弟兄姊妹，摩西是一口拒绝的。为什么？他知道在埃及权势的范围里边，你到哪里都做不成神儿女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对我们来讲今天那个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家庭，年轻人的游戏啊，抖音，爸爸妈妈的微信，都是在世界的权势的里边。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年轻人手上的抖音，你不要小看你手里那个手机的微信，因为我们今天到聚会的时候仍然是有手机在那里叮叮当当响的。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它都是在世界的权势的下面。你不是一打开手机砰里边跳出一个魔鬼来青面獠牙的，不是的，他的权势就在这个里边，他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来吸引我们，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爱他，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爱他了，连约翰的话都是这么讲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弟兄姊妹，这是魔鬼非常狡猾和毒辣的诡计。现在我们知道了吗？过红海难道只是以色列人3500年前的故事吗？今天我们重生得救，弟兄姊妹，好比当日的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埃及不怕以色列人离开他，他们就是跑到红海边的话，埃及的权势也能够把他们抓回去重新做奴隶的。 但是他很怕以色列人一件事情，他就是怕以色列人过红海，因为红海是埃及法老王权势的那个葬身之地。那现在我们就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了，今天我们是重生得救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过红海？这个不是很高深的问题，你在主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周五你要来聚会，你的老板不放你出来聚会的时候，你就要来问这个问题了，我有没有过红海？弟兄姊妹，非常实际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边讲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连小朋友们他们都知道说，爸爸妈妈的手机才是要过红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加拉太六章十四节那里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一个十字架两边都有钉的。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能够回答说我有没有过红海的这个问题了。那么就这世界而论的话，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找世界的权势呢？难道是在我们老板身上找世界权势吗？难道是在我们的事业，难道是在我们的娱乐里边去找世界的权势吗？我们再问说，世界的权势今天要来找我们的话，他在哪里才能够找到我们呢？按着神的旨意来讲，我们去找世界，我们到哪里去找？按着神的这个旨意来讲，世界要来找我们，那到能够到什么地方来找？弟兄姊妹，不是在十字架上吗？十字架就是我们过红海。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在临前二章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么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不是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他自从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他被大光扑打了以后，只有一件事情是在他里边，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回答我们今天生活、工作、侍奉当中所有的问题。弟兄姊妹，保罗说他定了主意了，现在我们就得问了，你和我有没有在过红海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定了主意？今天许多的神儿女，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生命不丰盛，我们向着主不自由，我们向着属灵的事情不自由。原因很简单，弟兄姊妹，根本就是我们很少过红海，或者我们根本就还没有过红海。约书亚他是摩西属灵的儿子，他当然是过了红海的人。他跟随摩西，自从出埃及地的那个时候，他就做了摩西的帮手，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是怎样过红海的，他也在过红海的那一般人的里边。他当然知道过红海的意义，他当然在那个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上向着主唱赞歌，他当然是在里边。但是弟兄姊妹，约书亚他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过了红海，他们经过，他们到了西乃，然后他们就到了旷野，他们在那里，他们就原地踏步，他们就在停止不前了。一面来讲，他们享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埃及的权势 真真实实的是已经被埋在红海的底下了，埃及的权势不会再来逼迫他们了。他们在旷野有律法，有会幕，他们在那里吃天上的玛拿，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弟兄姊妹，另一面来讲，以色列人就开始习惯和喜爱上了这种居于中间的那个旷野的生活，那种居于灰色地带的重生得救的神儿女。他们把旷野当作是出埃及的那个目的地，他们就不再往前了。他们觉得他们也不需要往前了，是不是？你要说敬拜的话，我们有会幕，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会幕之上，所以他们觉得够了。你如果要生活的话，他们甚至不用出去做工的。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为做工聚会，做工侍奉主，我们在那里争来争去的话，他们不需要做工的，他们都是这个姊妹不需要煮饭的，因为他们饿了早晨去收玛拿就可以，玛拿收了够他们吃一天的，你这个多了不会多，少了不会少的。神真是奇妙到一个地步，你那个胃口能够吃多少玛拿，那一天就给你多少玛拿。哎呀，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他们有神的旨意，他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像是生活失去了目标，我们从中国大陆到了美国，好像是在这一种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里边，我们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好像我们失去了那个远大的抱负。不，对这个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律法，有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为什么得救的，你们前面要干什么，你们要做我的荣耀的见证，他们有律法的。所以在那里他们就说，我们不必再往前了。他们就在旷野抱怨神，为什么还一定要我们往前走呢？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就住了金牛犊，他们开始拜起偶像来了。民数记十四章，他们就当十二个探子回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以色列的全体就在那里大哭大叫说，我们倒不如死在埃及，也比进迦南地强。这些事情弟兄姊妹，约书亚他都看在眼里，他是经历的人，所以等到他接过摩西的那个棒，接力棒，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这样子一个重重的负担，他回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他当然他要到耶利哥的城外，他要举目观看。担子在他身上实在是太重了。以色列人第一代的失败很可能就是第二代的失败。弟兄姊妹，从天性上面来讲，我们和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一点的两样，我们都是老亚当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神儿女，他们人虽然出了埃及，却是以旷野为得救的目的地。你有没有看见有神的儿女，他们蒙恩得救了那么多年，他们所有的见证都是主耶稣为我做了这个，主耶稣为我做了那个，我们从来没有问主说，你来是要给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约翰十章，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我们觉得主耶稣来就是要来给我们一个流着花花水的水喉，我们觉得主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一个不用打工就有钱的生活，我们觉得主来就是要为我们解决这个解决那个。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他说， 当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激励我们，当基督的爱真正摸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边就会有一个祷告向着主说，我现在活着不再为我自己，乃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过有的神儿女，他们以灰色地带的重生得救为满足，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既不是属灵的，也不是属世的，50%的属灵，50%的属世，50%的上天堂，50%的接地气。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主要带领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个目的地。生命的丰富，今天在神的儿女里边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听了。我们觉得生命的灰色地带足够了，所以我们就像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过了红海了，这么伟大的神迹，他们到了旷野以后，他们就说，要我们有会幕，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天上的玛拿，我们有云柱火柱，我们不必再往前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诚实地说，刚才我们所问的这些的问题在我们中间是能够看见的，是有这样神儿女，我们就是这样来看主宝贝的救恩，来看主荣耀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在马太七章那里，他要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经过这么大的神迹，他们都通通倒闭旷野了，没有一个人，连摩西都没有，亚伦都没有，米利安都没有，只有在他们中间两个大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没有进到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目的地区。今天我们读过约翰十章十节，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目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你愿不愿意进到那目的地去？现在约书亚他接过摩西的那个接力棒，他就要来到耶利哥的城外，他举目观看以色列第一代在旷野的失败，在他里边成为一个极大的警醒。弟兄姊妹，所以他要举目观看。哥罗西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重生得救了，我们当然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也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今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难道是在纽约市 Elmhurst 这个地方吗？这是我们的家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是您可以在福州市说，我将来的目的地是要到美国去。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从四面八方，我们看着纽约，看着帝国大厦，这个说，我们说是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到了纽约。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生命要达到丰富的地步，不是靠几堂的信息，其实就是你和我，今天我们要面对面的，我们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家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约书亚 要在耶利哥城外举目观看，而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就冲过耶利哥城去。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那我们感谢主，以色列人有了第一道水，现在他们就有了第二道水的经历，那就是过约旦河。昨天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都已经交通过了过约旦河的意义。那么你有没有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过这个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只量给他们一条路，就是过约旦河，没有第二条路的。那么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哈，我们聚会的当中，那么有一位高中生啊，他的功课很好啊，他的这个心意啊，他很喜欢工程 engineering 啊，他很手很巧的。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德州的话，你要学工程的话，你就要进德州农工 Texas A&M。工程是非常，学工程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祷告的方向，带祷的方向，那么爸爸妈妈他们对孩子的那个在主面前的那个祈求也是这样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那感谢主，实在是主听祷告的啊，他是我们在急难中的呼求。那么结果呢，真是他就拿到了Texas A&M 德州农工大学的那个入学通知书。弟兄姊妹，按理说爸爸妈妈应该是心满意足了，结果爸爸妈妈为他们又收了一大堆其他学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商科的也有，文科的也有，甚至那个养鸡科的都有 Poultry Science。那我跟爸爸妈妈讲，这些都是废纸了，你儿子要想学 engineering， 他已经进到了这个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学校，这些你还收着干什么？这些都是废纸了。哎呀，爸爸妈妈说都要留着做垫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们人虽然出了埃及，但是埃及的道路常常在我们里边是有地步的。我们总觉得做事情啊，路总是越多越好，是吧？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了嘛。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的，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神只量给他们一条路，你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过约旦河。他们过了约旦河才能够进到迦南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啊，在约书亚三章四章里边所交通过了。他们过了约旦河了，这两条水的经历，两道水的经历，今天都在约书亚的里边。弟兄姊妹，难道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就得这丰富之地了吗？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安营，在那个地方他们重新的受了割礼，他们与神重新的立了约，那么从他们身上就滚去了那个埃及带来的羞辱。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平生第一次吃到迦南地出的那个土产，所以当他们一吃迦南地的土产的时候，天上的玛拿就停了。他们40年来，他们第一次进到迦南地，他们才开始守的逾越节。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真是得着了迦南地的丰富了，他们已经得着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我的话，我在吉甲的话，我心满意足了，我就要在营地说，跟神说我已经满足了，你所应许给我的丰富之地我已经都享受到了。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全体他们都在吉甲的那个营地，他们睡大觉了。但是在约书亚里边，他就有一个极大的警醒，因为他经历过第一道水的神迹，他也经历过第一道水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个失败。他带领以色列的第二代过了约旦河，但是弟兄姊妹， 在它里边的警醒就是吉甲可以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第一站，也可以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最后一站，难道不是吗？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耶利哥城，我们要看见这一面是他们的成功，一面是他们的挑战。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次交通里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原地踏步是我们生命达到丰富常常要面对的挑战。原地踏步这一件事情让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那神的荣耀的目的，现在他们在吉甲安营，原地踏步仍然是他们里边的挑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原地踏步的一般人吗？举目观看是两个合在一起的字，我们讲约书亚记有一个特点，就是神对约书亚说话常常的是用复合字的，是两个合起来的一个字，这里边是有很丰富的意义的。那么举目观看，那么第一是你要抬起眼睛，第二个字才叫观看，也就是说你要抬起眼睛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看见那个通往生命的路，你是一定要抬起眼睛的，这是第一点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看着地上，你说通往生命丰富的路在哪里，你是永远看不到的。所以约书亚要举目了他才能够看到那手里拿着拔出来刀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的眼目要看地上的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站在他面前揪着他的头发他也看不见的。举目观看第二层意思就是讲我们人的眼目低垂是我们的天性，当老亚当犯罪得罪神以后，他们离开了乐园和神隔绝了以后，眼目低垂弟兄姊妹就成为我们的天性，我们从父母那边撑出来，我们第一个天性就是我们的眼目总是低垂的。你一生行走在路上弟兄姊妹，眼目低垂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难道不是吗？今天你要在法拉盛大那个这个路大马路上你走路的话，你怎么可能 你眼睛看着天上走，你是走不通的，是不是？你一定要看在地上走的。今天早晨起来，因为我们这次到纽约来，我们觉得很新奇，我们觉得很新鲜，所以我们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所以早晨我们早早起来，那我们一家就到啊附近，我们就开始出去走走路啊，然后我们看看周围的环境，所以很好。这个因为周围的环境，纽约市跟我们休斯顿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受吸引，所以我们就看周围的，因为大家在那边都，大家在这里都是住高楼的，我们在那边农村都是住矮房子的，所以我就看着两边的房子，结果我的膝盖就撞到路上的栏杆。你举目观看是不成的，我们人行走在这个地上，我们人的天性，我们人的习惯是你一定要眼目低垂的，眼目低垂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你走得了路，你才能够走得通路，对不对？第三点，这个字就告诉我们，仇敌常常的会利用我们眼目低垂的天性和惯性，就用地上的人事物来辖制，来捆住我们的手脚，叫我们觉得只有眼目低垂才能活得下去。什么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是什么时候神儿女刚刚要眼目要举目观看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一件事情让他明白说你只有眼目低垂才能活得下去的。 这就是我昨天问弟兄姊妹讲的。今天我们常常的讲，我们做人要接地气，做人要接地气。弟兄姊妹，这句话就是叫我们眼目低垂的话，是不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里边，他讲过一句话，他讲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就是人心里的眼睛。弟兄姊妹，这句话真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要看见，其实还没有到眼睛心里的眼睛瞎了的那个地步。只要我们里边的眼睛被牢牢地吸引在这个地上的人事物，在这个被吸引在这个地上的道路、地上的感觉、地上这些的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不必眼睛瞎了。现在约书亚他面对耶利哥的城墙，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他和以色列人必须把里面的眼睛要抬起来，从地上的人事物举目向着天上的宝座，他们才能够看到那条越过耶利哥城的那条路，要不然这条路放在他们的面前也等于是一个白搭的一条路。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约书亚举目观看的时候，他一定明白一件事情，吉甲可能是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的第一站，但也可以是他们过了迦南地，他们过了约旦河进不了迦南地的最后一站。吉甲的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们重新受了割礼，他们第一次过了逾越节，他们在那里吃到迦南地的土产。弟兄姊妹，这些的经历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一旦停下在那里，在他们面前就是死路一条。生命的丰富，弟兄姊妹，常常在乎我们到底是眼目低垂，我们还是举目观看。我认识一对弟兄姊妹啊，他们为着前面侍奉主的道路，他们就祷告主的带领，大约有十年之久。十年的当中，他们每一天每一次的祷告就是这一个祷告，求主你显明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你在我们的侍奉生活的上面，你显明你自己的心意，若你不显明的话，我们一步都迈不了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位弟兄和姊妹，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太理性了。你发现没有，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人越是有理性，人越是想摆事实讲道理，他的眼目就越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年，大家可以想象，十年，十个365天，他们天天祷告，他们天天迫切的祷告，流泪的祷告。弟兄姊妹，他们里边是很苦很苦的，很干枯很干枯的，因为不管他们再怎样的祷告，他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他们以为主把他们撇下了，主不理他们了，他们以为主亏待他们。他们所看见的好像都是要回埃及的那一条路，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早晨，当这个姊妹她在灵修亲近主的时候，她只是稍稍地把里边的眼睛她那天举起来，有一首诗歌在那里唱，心腹不看她衣裳。只看所爱新郎。弟兄姊妹， 就那稍稍的那一秒钟的时候，他把他的眼睛就那么一个举目观看，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物了，因为他讲道理已经不能再讲下去了，他也不再愿意摆事实了，他举目观看，主就立刻向他说话了，进到生命丰富里的那条路立刻就在显明在他面前。哎呀，那一天他高兴的像一只小鸟一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他马上找到他的弟兄，他大喊大叫说，主说话了，主说话了。弟兄姊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脚掌不但是踏进耶利哥城，还要踏进迦南地，他们必须是举目观看才成的，要不然他们就看不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他们遇见耶利哥城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定是一败涂地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在五章十三节那里说，当约书亚举目观看的时候，他立刻他就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第一，他手里是有拔出来的刀。那么刚才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了，那么刀是征战的兵器，那么你不能把它挂在腰间的。如果你把刀挂在腰间，就表示这把刀是装饰品，所以你要这个刀要成为征战的兵器，你一定要把它拔出来然后拿在手里。那么刀既然已经拔出来了，已经拿在手里了，就说明在前面的路上约书亚是必须要征战的。弟兄姊妹，进入丰富的路是必须要征战的，是必必须须要征战的，征战一定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不付代价就得的丰富，这世界上对神儿女来讲是没有的。因为他看见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所以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的三十三章，神就对摩西那个时候说，神告诉摩西说，我一定要把迦南地赐给我的百姓的，但是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夺那地才能住在其中。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把手里征战的刀放下了，那么那个时候你就贫穷了。所以你看见了吗，迦南地是神所赐丰富的产业，是的，但是以色列人必须靠征战的刀才能够得着那个丰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拿刀的神儿女，所以以弗所六章十七节说，我们手里是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才能够进到丰富的里边。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没有一丁点的产业，他们不是靠着征战得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把手里的刀放下了，我们的生命就立刻就贫穷了。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在约书亚书所记载的历史的里边实在是清清楚楚了。第二，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看见的这个军队的元帅就说，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五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约书亚和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们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这个对话一来一去就一问一答，但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见在这个对话的里边，约书亚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啊？约书亚关心的就是，你是这个属天荣耀的元帅，但是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呢，你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但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回答说， 他哪个边儿都不站，他来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站在他的那一边。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向着神抱怨说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祷告说神啊你管教他，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是神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我们就抱怨说神啊不公平啊。结果我们就和这个约书亚一样，明明的我们是与耶和华的元帅，我们这个军队的元帅，我们已经是面对面了，但是他面对着主，他却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有许多的神儿女，我们好像是在属灵的身量的上面，我们是好像很够分量了，但是我们常常的会像约书亚一样，明明跟主面对面了，他却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你来到底是站在我这一边呢，还是站在敌人那一边呢？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吗？我们有多少的祷告和代祷，难道不都是困在这个幼稚的问题的里边出不出来吗？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情辞迫切的祷告，我们不过就是求主说你过来，你要站在我这边，你必须是站在我这边，你一定是要站在我这边。许多人的祷告甚至是向主是下命令的，是威胁主的，如果你不站在我这边，我就不跟你玩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心意都是困在约书亚这个很幼稚的问题的里边，因为很多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根本就是我们老早在我们里边，我们都已经打好了草稿，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计划，然后我们祷告跟主说请你来背书，请你来签字，然后我们许多的祷告我们就跟主说你一定要签字，你必须要签字的。弟兄姊妹，圣徒诗歌我想是在大家在这里都喜欢唱的一本诗歌。圣徒诗歌我真是向弟兄姊妹推荐，是一本非常好的诗歌。我常常跟年轻人讲，圣徒诗歌是一本老的诗歌本。我喜欢唱圣徒诗歌不是因为我老了，而是这个诗歌本里边有许多的诗歌，它是诗歌作者他生命的经历。有一首的诗歌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叫做谁是在主这边。诗歌的作者就连连问我们说，谁是在主这边，谁要跟随主，是要为主活走他的道路，谁要撇开世界去为主征战，谁是在主这边跟随主向前。弟兄姊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来，他向约书亚说，他从来不选边站，他来就是要把我们的意思，我们的计划，我们的道路带到他那边。弟兄姊妹，我们生命要进到丰富的里边，我们是不是要过这一关的。第三句话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五节那里就讲，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命令约书亚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么也就是说，约书亚现在是与道成肉身的主他面对面。那么我们都记得在出埃及三章的里边，摩西在何烈山那个火中荆棘的意象里边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向摩西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我们曾经去看望一位老姊妹，那么这位老姊妹她走路她就摔断了，这个摔碎了胯骨，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这个摔碎了这个部分的骨头是很疼的一件事情。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怎么会摔碎呢？是因为晚上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他找拖鞋找不着，结果他那个一只脚找拖鞋的脚就迈出去，迈得太大了，所以他就找到摔跤了。那么啊，我们就说，哎呀，你不用找拖鞋嘛，你就不是上个洗手间嘛，其实你光着脚走就可以了嘛。哎，这个老姊妹马上就说，她说不可以的，没有鞋子我是不会走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穿惯了鞋子了，我们都是穿惯鞋子的人，鞋子代表我们和这个地最亲密的那个关系，鞋子代表我们属地的思想、属地的意念、属地的感觉。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是不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先找鞋子在什么地方？许多神儿女都讲，我们做人要接地气，所以我们在把这一个观念我们带到属灵的生命里边，我们带到侍奉主的事情的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完全就错了。生命的贫穷常常是因为我们里边穿惯了鞋子，我们想主的事情，但是我们里边有一个习惯，说我们先要把这个鞋子先要找到。如果你不找到这双鞋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呢？好像约书亚他虽然站在那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面前，他脚上却是穿着鞋子，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如果不是神命令他这个命令句的话，他不会把鞋子脱下来的。因为穿着鞋子站在神面前，对一个老亚当的后代来讲，这个是最自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没有感觉。今天神家的见证这么软弱，是因为我们觉得穿鞋子走天路，真的有的时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难道不是吗？有一位福音的朋友就跟我开玩笑，就在那里说，说你们信耶稣的人都是世界上顶顶聪明的人，绝顶聪明了。他说你们是一手连着天，一双手连着天，一双脚踩着地，所以他说你们上下什么好处都有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很风趣，但是你完全错了。我们做神的儿女是要做选择的，你有了地就失去了天，你有了天就得把地的连接，你就要把它隔开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约书亚在神面前的那一段的经历。因着这一段的经历，约书亚的第六章就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得胜，就是他们凭着耶和华所赐大能的力量，他们就征服了耶利哥城。我们下面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主你实在是把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边，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主你的旨意在你的儿女的中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一点的拦阻。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与我们的祷告同在。主啊，真是扶持我们，叫我们天天走天路，我们的脚上有能力，我们的手不下垂。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